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希伯来书的下一个角色，是不是？我们到了第十一章啊，我们现在看了两个小车站啊。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创世纪一章；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亚伯献祭，对吧？那我们今天看能不能把这个以诺呢讲一讲啊？
行，就是说谎之时的失地。是未见之时的缺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解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解去了。只是他被解去一些，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喜悦他的名证。
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我们已经回顾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每次在读的时候，最好还是从头再想过来一遍。他是讲到这个信心呢、啊，神放在每一个人里边这个能力啊。当你把这个信心朝对了方向的时候，那个别人看不见的事啊，神应许我们的事情，将来的事，不但成为我们的希望，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非常确实的一个底儿啊，成为我们活着的把握。这个信心以及神应许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它不但是个单行道，还是一个双向道。那这里所要讲的特别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从前的人呐、他们怎么在这个信心上呢，收到从对面来的礼物，那个礼物叫做什么啊？美好的证据，对吧？十一章之前呢，它主要是讲到主耶稣和什么天使啊、摩西啊、大祭司啊、约书亚啊、还有会幕啊这些东西的比较。那现在呢，他就开始讲到我们和旧约里边的啊这些关系了。那这个关系尤其显在古人上面，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是罪人嘛。那照说呢，哎，以前的人怎样，我们也就怎样，因为神是不变的，每个人用的信心也是不变的，神的应许更是不变的。那么他能够得到的呢，我就能够得到。对不对？所以这个因着信所得的第一个应该所得到的就是知道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来历，你对于人从哪里来的啊，以及啊前面讲了很多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在我们身上所谓神旨意的道路啊，行完了神的旨意，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从第一个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不是从物质变物质这样变出来的，而是从你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说圣经讲的从无变有了。总之它是说有就有，既然这样子呢，那本来是没有，对不对？好了，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那所谓的所见之事、未见之事呢，都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不但跟创世纪有关系，跟启示录也有关系啊。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知道。你知道的越多呢，你这个人生就越不容易被带歪掉，越不容易丧气。我们上次也说了，保罗的话讲的是真好啊，他说我知道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一个好大的应许啊，就像多加讲的这个啊，服侍主的这个弟兄，盲人弟兄， 哎呀，他们真的是了不起，可是主居然还忍心在他身上再加这么多的重担，我们跟他们一比呀，真的是惭愧，是不是？可是别怕啊，神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加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要让你荣上加荣啊，有的还要再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那一点儿呢，都可能被拿去。有了这些的把握，有了这些的知道，我们就不丧胆，不害怕。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呢？就像刚才困苦羊的祷告一样的，我们还是要赞美，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一点都不错的。然后他就开始讲人物了。那我们上次也说啦，这个再往下的，你既然知道了神知道人的来历，也知道了神的救恩，这些的知识呢？你就应当有一个举动啊，就是从我们个人来讲呢，头一个榜样就是亚伯了。亚伯干什么了？亚伯献祭了，因着信献祭于神。那这件事情呢，亚伯跟该隐的祭呢，在当时两个人呢，你可能讲了半天讲不清楚，在我们的身上就很清楚了。我们是应该拿什么东西来献给神呢？那当然是拿神的羔羊嘛，羊和他的挚友被杀的羔羊成为我们的祭，而且是因着信献的。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拿自己在这个受咒诅的世界上努力生产，对不对？生产大队里面生产出来的东西，一生劳累的东西，没有一个是能够跟这个羔羊相比的。所以在我们身上就很清楚了，那当你献这个祭的时候呢，亚伯得了什么？亚伯得了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哎呀，这上次也说了，他这个见证不是说我们为主做见证，那这个见证是神为他做见证，或者更准确的讲，神为他所献的那一个羊做的见证，是不是？那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人就蒙悦纳了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成了一个因信而献祭的人。神称我们的祭物是美的。那当然，底下还有一句话，就是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当然，后面希伯来书比较了主耶稣说的比他更美，可是不是说他这个话就没有效力啊？甚至也不是说他所说的话呢，就只是说在地里边亚伯的血哀告神，他这个说话还可能有什么意思啊？
他对我们说话吗？
那他对我们说话是什么意思？
看看我做的事
就是说他那个人他自己他所得的也成了我们的榜样，对不对？
对对
那
对。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我们自己一信主有没有这个所谓说话的特色呢？这个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经历呢？一个人信主是不是一定他就开始说话？他说什么话呢？
要信主呀，就。
因信说话，我们说什么话？
你信主了之后，人家会看你，你就通过你这个人说话呀。
那我们再讲的朴素一点，就是真的就说话，说话说哪一类的话，哪
那就
几个？
开始说圣经了呀。
其实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得救之后，当我们把这个因着信献祭于神，把这个羔羊献到神面前的时候，从我们献的那头一天，我们就是用什么东西来献的？
主耶稣。
不是，我们用什么东西献？我们是 怎么样？
自己
心里相信，然后呢？
口里承
对
认
对
用我
对，
们的话献的。
我们用我们的话来献的。你从信主那一刻，你就开始会怎么样啊？跟神说话了，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活起来了，对不对？那个死人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不会说话的。像我的岳父死了，已经2年了，到主那里去了。他墓碑上刻什么字呢？什么什么，他事先没讲好的，都是我们在这商量。以前我们认识了一个人，后来信主了，这他服侍主。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他觉得他很稀奇的事情，就是他一认识主，他一接受主之后，他说：“我发现我可以跟神讲话，我可以祷告。”哎呀，这个我们都是被宠坏了的，对不对？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显然。 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情，他说是不是天大的事情？其实是，但是我们平常不这么看，一点都不错。我们信主是用说话来信，不但是把羔羊献在神的面前，而只是口里承认了。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说话了。那还有一个说话呢，别人看我们就像苍蝇一样盯着就不放了。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学，你的好朋友，哎呀，一个个给你烦死了。为什么？你见着他你就叫他信耶稣，对不对？但这个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真的是，只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你再内向的人，只要他真的是重生得救，他就有说不完的事情要跟你讲，有关于神的事情。可是我们里面真的开始有话，我们开始成了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啊！当然这个见证和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呢不一样啊，却是彼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对神有很多话要说的人。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呢，也真的就是我们刚得救信主的经历，而且呢在每个人身上基本上都是对的，是不是？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要不管是我父亲的墓碑，还是我岳父的墓碑呢，都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在那想出来的。墓碑上要刻什么字呢？还有这个追思礼拜，为什么要做追思礼拜呢？你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同意现在我参加的一般的追思礼拜啊，因为追思礼拜都把这个焦点转在这个已经到主耶稣那里去的人身上，你说他一些好话啊什么什么的，哎呀，真的是啊，国内这个很多的教会有这种借着丧礼传福音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个传法，这实在是一个替他做见证，替他说话。这个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他现在不能说话，那你赶快抓紧机会替他说啊，那不说不太可惜了吗？就是我常常参加一个追思礼拜，从头到尾，然后这么一屋子他的朋友都还没有信主啊，就替他们着急啊。就是这人好不容易死了，是吧？死了因信仍然说话，这是最重要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好啊。让我父亲的墓碑呢，我们就是选的是什么？嗯，为什么要选这个话呢？因为我们认为他这个墓碑是给他后代的人看的，不是给他自己看的，所以那个见证很重要。我希望能够有一句话呢，就是凡是他的后代啊来看他，知道说啊，这个人是我们家的啊，第一个在这个地方安息的人，他总是过来看看，他看的时候呢，他能够有所启发嘛。所以我墓碑后面都是刻一些大字儿，然后有英文有中文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天啊，过世的那一刻，主摆在我心里面的话，那个蛮清楚的啊，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代。This is the generation that seeks him.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父亲他虽然啊，就是从小就离家就逃走了啊，他跟着国民党呢到处漂流啊，到了台湾也是苦哈哈的，可是他倒是他一直想要信主，只是呢没有人好好的带着他啊。他很早他就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上面还画着红线，我现在可能都找不到了，但是他会带着那个圣经进去聚会啊。直到有一天呢，他从礼拜堂出来的时候，人家把他拦住说，哎，你这个不能带。那为什么不能带？那个人跟他说，这是教会的，你不能拿走。你不知道我父亲那个脾气，哎呀，他从此以后再也不去了。可是他是不是说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世代里面第一个寻求神的人？是啊，神也真的很信实了。那后来我得救了啊，我的父母亲啊，那包括我两个叔叔，他们来美国看他们都信主，让我惊奇啊，他们真的就信了。所以就是说，从我们家从这个人开始啊，成为一个什么寻求耶和华的世代。 那个诗篇25篇那个话是很有力量的。我那个最早也是在另外一个老弟兄他走的时候，他的家人讲的，就是雅各离开了啊，这个离，所以那是我给我父亲刻的，那个是让他虽然死了，因着信仍然说话，仍旧说话。那凡是来到这个墓园的里面，都可以看见他啊。这句话不管人家懂不懂的，但至少对我们家的人来说呢是懂的。然后我们两家人呢是埋在一起的。现在我岳父的碑还没弄起来，我们刚才把他的字决定了。反正对我岳父的话，就是很平白的一个传福音的话，就是耶稣有你真好，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字。那这是我们在帮他们因着信仍旧说话啊。我们总得想好，我们总得想好。我们中国人也讲嘛，人之将死，其言也怎么样？说其言也哀，其实不是的。你人死了，总要说真话。我们可以很早很早就预备了。我们到底啊，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因信仍旧说话？哎，这是一个最重要说话的时候，对不对？到了最后奋力一击啊，这个参孙就把柱子拉倒了，死的时候杀的腓力斯人比活的时候还多。虽然死了啊，因这信仍旧说话。那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我跟我女儿从小我就很郑重的跟她讲，你将来有一个最重要的 appointment 啊，最重要的约会， Daddy 在等你，你千万不要错过他。他一问他，他都知道，他知道是什么。我两个女儿都知道，就是我死了我在天上等你，你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你不可以把这个信仰丢掉啊，绝对不可以丢掉。因为每个人遇到死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生命的意义，对不对？那我们在那里，哎呀，那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父亲死的时候呢，这个反正后来我就跟我的这个小女儿讲嘛，就说在这个我就跟我太太讲，地上少了一个疼我们的人。我父亲是很会疼人的一个人啊，尤其他信主以后，在天上多了一个等我们的人，对不对？啊，这都是我们的信呢，其实不但是活着的时候说话啊，死了继续说话。那这个完了，就到了以诺了。那我们先要看，就是以诺那时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再看呢，以诺这个经历跟我们的经历呢有什么不一，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因为他既然能够得到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们也同样的信也能够得到同样一样美好的证据。因为显然圣经这些人呢，他不这样讲，我们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想。圣经一共还有很多人他都不拿。他就拿了这几个人来给我们做例子，那这几个人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抓不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替我们抓下来了，让他抓下来，你把它连在一起，你会发现那就是我们的经历，而且这几个经历都是我们出信的经历，对吧？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哎，创世纪讲以诺一共讲了几句话啊？谁能够替我们背背？哪里这么多的话要讲？这怎么回事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读一读这个以诺创世纪里所写的。
对，我们读读他怎么说的。
讲到家谱的时候，创世纪第五章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一共是4句话啊。
四节圣经都很短。那希伯来书这里他这些话从哪儿变出来的？
他就是从这四节经文里。打开拿出来。
OK, 好好，他为什么他拿得出来我们拿不出来，他到底他拿出来些什么东西，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以诺因着信怎么样？
被接去，接走。
被接去，这跟圣经讲的这个与神同行一样不一样？
圣经里讲的是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
啊，对，那他这里所说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先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这个被接去，中文这个话应该是翻得很对的。
对，接去就好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接走了，把我接走。
但是他到底是那天他是怎么，他接去是谁接他去的？他是接的这个我们叫 Uber， 你们叫什么东西啊？以前是打的，现在是什么？
滴滴，
现在是滴滴是吧？谁带他去？谁把他接去的？
神把他接去。
他这个显然是说因着信神把他接去。可是那边原来说的是什么？以诺与神同行。
嗯，
这是两个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从同行他就可以说他是被神接去的？
与神同行，最后是行到神要去的地方了吗？
这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讲的，他讲的这个活神活现的啊，我也觉得讲的很好。那他就说这么说了，你可能在国内也听过，尤其你们这个弟兄会的这个啊，很多的故事都是大家传来传。他说以诺天天跟神散步，每天走得更远一点，走着走着，到了第300年的那一天呢，走了太远了，神就说那你就住下吧，他就住下。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哎，我刚听，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美啊。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对，希伯来书的对、讲的比较对。
对，肯定圣经讲的比较对嘛。
那什么叫做以诺因着信被接去？被接去表示什么？被接去一定有一个特色，才叫做接嘛。被接跟被提什么不一样？
被接去就是合，就是满足了，达到合格了，然后神把他拿走了。
他怎么读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啊？他是反过来看，因为人怎么可能与神同行呢？是不是？肯定是他愿意与神同行，但是实际上是谁与他同行啊？
被接去是神跑过来接人。
对了，以诺
被提去是神待在上面。
对了。所谓以诺与神同行，实际上就是神来与他同行。
嗯
嗯，
当然他必须要有一个与神同行的心，对不对？才有所谓的被接去啊、要不然叫做被提是吧？被提溜上去。
嗯，
所以你看他这个读圣经的角度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直接把它说成被接去。这个被接去呢，是同行了300年的结果啊，但是单就着这个创世纪来看的话，这里面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啊？5:22怎么说啊？
生儿养女，
别急，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那这表示什么？
那表示生马土撒拉之前他没有
啊，对，就这么简单，这没话讲了。他是不是一生下来就与神同行？他不是。他是不是有一个悔改，有一个觉悟，有一个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重生得救一样的经历？总之他一生了孩子，他开始与神同行。诶，那这是可以效法的。像小丸子，你生了你的宝贝女儿以后，你有没有开始与神同行啊？跟你生了孩子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啊？哪位弟兄姐妹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体会，有没有什么感受？为什么他生了孩子之后，
生完孩子之后有一种死而无憾的感觉，就是立刻让我死都没有遗憾了。
那你一死你儿子不遗憾吗？
我不是真的要去死啊。就是有一种就是
遗憾。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那一刻你感觉你没有遗憾的时候，就好像一切都可以放下了。那你是不是在那种时刻你才可以跟神一起走吗？就是没有什么
与神同行是吧？ OK， 好，这个很多人可以问的，就像 Elena 我就不会问他这个问题，对吧？ Edward 你生儿养女之后有没有让你与神同行？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
可能更能体会到神对看我们的一种角度，
那这个角度怎么样？这个角度怎么样？为什么能够帮助以诺与神同行？但这个只用猜了，不过值得猜一猜了，对不对？
就是这个角度，就是有孩子以后，你会知道，就是说一种没有经历过的爱， 对自己孩子的这种爱啊。
你为什么说他是没有经历过的爱呢？
其他的感情不一样嘛，和太太的感情、和对父母的感情、和对朋友的感情，
嗯，
都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可以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呢？
就什么甘心为他去死，不是？对对对对，这个不对啊，这个对太太应该是这样。
哦哦哦哦哦，嗯，
你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嗯，
希望他可以做正确的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就你对他的责有爱，也有很多责任嘛。
但为什么会这个东西会让他开始与神同行呢？假如这两件事情有关系的话，
就是有孩子和与神同行
啊。对对对，
就你可能就更了解神对人的这种感情了。我感觉是，就是造和被造者的这种，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从被造者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创造我们的人的这个神，他的对我们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他突然有一个觉悟，他觉得他敢与神同行。
嗯，
这是一个可能性啊。因为自从这个该隐啊亚伯献祭之后，我们上次读过嘛，这个创世纪里面讲的，到了以挪世的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吧？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呢？那等多少年我就是忘记了啊，100多年嘛，是不是？到了第三代以挪士啊，赛特105岁生了以挪士，以挪士活到90岁啊，这个就195年了，生了该男。那个时候呢，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嘛，是不是？哎，我有点搞不清楚了，但是。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人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还是有点害怕的，跟这个与神同行的距离不一样。那从我们自己做父母呢，你会感觉到说，哇，我怎么突然可以有对一个人，一个小小的生命，你先别看他，他肯定是个神迹了，是不是？你小孩子生出来，他实在是个小神迹啊，太奇妙了。这个生命是神给，这生命是神造的，这实在跟我们两个是没什么关系。你对他有这么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那个爱从你里边发出来，你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爱，那你也许会想啊，神对我们是不是还真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呢？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啊，你如果有这个信心。去求证的话呢，你在发现神真的与你同行的话呢，那你当然就会继续走下去嘛，对不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啊，这个责任也是一样啊。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体会。我的小孩子出来说，我这小东西能不能活下去？你从今天活到明天就全看我了，对吧？尤其妈妈不在家。美国人没什么坐月子，我记得慧敏才出了月没多久，一两个礼拜他就上班去了，他就剩我跟我这个小东西怪怪，那怎么办呢？他是死是活全靠我了。哎呦，那这时候你当然会试着这个求告神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哎呀，我这人这么坏，这小孩生下来这么干干净净的，那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近前的生活呢？所以你想想看，他是真的是有蛮多蛮多的这个动力啊，契机可以让你这个人变了一个人，对不对？至少在寻求神这方面呢，哎，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